就是我们，我们就是把今天这段时间交付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你的圣灵真正的亲自解开你的话语，让我们讲的、听的都能够同蒙你圣灵的感受。所以我们谢谢你，求你要保守在弟兄的弟兄姐妹们，我愿意他们能够平平安安来到我们中间。所以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
阿门。
我们已经讲了四次了，那个今天是第五次。我们上次我们已经讲了第八章的时候，讲了讲腓力已经到那个撒玛利亚那边去，福音，回来的时候他就给那个给一个非洲人传福音。然后第九章的时候，我们看到神真是很奇妙，他这个扫罗他那样的迫害那个基督教的人，然后神就让他那个时候大光创造他，让他悔改，他也是，那后面的一段时间，他会，当我们到第六次的我们看到他就贵族使用，第一次、第二、第三次传福音，那我们就看到，那我们最近是讲第五讲，就是主教会接纳外邦人，那里面有个背景，就是讲犹太人跟外邦人，他们有很多的中间。像犹太人跟那个撒玛利亚人一样，他们中间有些隔阂以外，那个犹太人跟外邦人中间也是有一些隔阂，那神有他的时间，从第一个五旬节到现在，差不多有十多年的时间，那神他是一步一步的改变人的心意，他也预备人，那我们今天就看这个第五部分是九章的31节到十二章的25节，那我们就看几方面看。第五章的31节，那就这一节讲教会的一些素质，教义的素质。然后讲这个第二、第三、第四、第五都是讲彼得的。那我们都知道，从第十二章以后，彼得已经到背后去了，他在幕后。然后就是使徒保罗就出来了。然后就是这一章是那三章里面彼得的一些那个传福音工作。人类对我们叫第六章、第七章的时候是讲一个安提亚教会，就是第一个有外邦人的一个教会，就是你接这个安提亚教会福音就向外面传播过去。所以我们今天就讲人类特意讲第七个的时候，第七本是讲那个耶路撒冷教会受逼迫，然后就是雅各就被杀害，然后彼得下监，但是主的恩典他是那个让彼得得到那个保守，得到释放，这是跟您的这个主题部分。那么就看那个，就这样，在我们看第八章的时候，我从一个这个。看到这个呢，怎么讲？说第八章类型呢，就是那个教会受迫害，然后呢，那个信徒就离开耶路撒冷，就是在另外一个埃及阿伯的一个官员，那他是个非洲人喊的后裔，对比到那是像保罗怎么样穿，怎么信徒的，像那是多利牛。那我们今天就讲一个十章，他是一个欧洲人，其实这个传说的欧洲人是雅各的后裔。说了有怎么看到神的信息让全球，让全球的人都能够信主。然后这一段是以天使显现跟大雾降下，主要是两个意象，一个是什么？一个是神给归纽的意象，一个是神给那个给彼得的意象。这两个意象呢，就打破这个犹太的传统，跟外邦人说中间这个叛逆，然后就让福音就走向世界。这是一个这个概要部分。那我就看到这个，我们上面看到这个，上面看到第九章的时候有个最后一节，我们上面没讲，没有提到，就讲那扫罗他认主以后，他就在那边叫那个到处传福音。在传福音的时候呢，后来他就那边是个迫害，他们就把保罗就送回他老家去了。然后第九章31节的时候，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是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就增加起来。所以我们就看当时 教会虽然经历很多的困难，对不对？甚至经历很多的迫害，但是呢，但是那个神，很这个时候上教会，它有真的很偏的时间。教会的就是教会这个时候的人数，就是教会得到建立，人数就增加。所以我们看到一下，其实所以我们这里看那个它教会增长的条件啊，就是教会里面要平安，它这个平安那个事方面能够保持那个保持这个圣灵合一，这也是教会增长的一个条件。那教会要被建立，所以就那我们就看到了他们出在教会的很多的特征，他们就在一方面就是个恩典的，就是恩典的资料上面他们增长进。那最关键的，他们每次聚会，他们每一次每到个地方就会讲道，对吧？就会教会是定义在教会被定义在自身的正道上面。这是很重要的教会上面。然后呢，第三点就是，教会必须凡事敬畏主，是非主信而遵从，这是很重要的。容易去信，人类，那如果你就花你的遵守，那也不行；你就花你的信而遵从。那还有第四部分，这也是一个，这也是我们经常会提到的，就是我们教会需要得圣灵的安慰，就像我们是主需要我们。主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成长，主希望我们每个人就是每一个人就看看，就我们不要让圣灵担忧，对不对？神希望我们成长，然后我们要做，就是我们要那个让圣灵去感动我们的事，那我们就应该去那个遵服他的引导，成为代表。但是那个第九章的最后一节，那第十章的到那个人都就讲了这个，像彼得就彼得从个32节到42节，他这里行了两个神迹。第一个神迹呢是九章的32节到35节，就是在那个在李大的时候呢，有一个看官了8年的一个人。人就让彼得去那边去在我们看那个这个第34节，彼得对他说：“以利亚，耶稣基督医好了你，起来赐给你的褥子。”人呢，他怎么样？他就立刻起来，行走，他立刻起来了。所以我们看，在彼得这个事情呢，这个神也借着这个彼得这边行了一个神迹，就是他使人得到痊愈。承受的权益就是这个地方，你看他这个地方就是，他说他是一可以痊愈，而且就完全得到医治。所以我们就看到了人呢，就是古约福音，就在那个在吕大跟撒冷那个地方啊，人很多人就能信主。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看这个图案呢、啊，上次我有看了，这个是耶路撒冷，对不对？这个撒冷就是吕大，这个、是约翰，就是他就在这个附近的是，那个很撒利亚，就是现在这边会从耶路撒冷或者等一下，等一下在那个36节到43节的时候，那边它有是一个已经死了的一个太阳女仆吧，多加，他让她复活，就是多加呢，就是他这个。他那个地方嘛叫约帕，约帕是哪里啊？约帕我们都知道在那个越南苏中，对不对？越南苏中去那个是当时越南他逃亡的第一个地方，约帕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呢有一个叫周家的这个女仆，她平时呢很照顾别人，就很照顾别人，那就是神经死了。但是她也是一个，就她当时的那个地方的人呢也听说。使徒彼得这个附近他们的势力不够，然后我们就看到在那个他们就央求彼得去给他医治，然后呢彼得呢也没有回去，彼得就马上起身就去了。完了以后我们就看到一个情况，就是到了以后彼得就什么叫他们都出去，然后就跪下来祷告。所以我们看到好像是在大家记不记得，在那个耶稣的时候，对吧？耶稣在世的时候，对吧？他有医治了一个谁啊？医治了一个雅鲁的女儿，对不对？他也是这样，对不对？也这样完了以后，耶稣也是把那个人医好了。然后他一个区别呢，一个区别是这样：彼得在这里面，他这里有跪下来，跪下来向神祷告。那我相信我也是，他祷告，他肯定也 他可能也是也是询问神，对不对？神看看行是不是要 我相信医治跟不医治主要是在神，对不对？所以他这个可能也去问神，神是不是医治他，对不对？他可能他这边哎祷告好了以后呢，这个神要医治他，所以我那些他让别人到外面去，他要他一个人要跟主亲近，他要知道主的心意，他祷告祷告好了以后呢，他就然后呢，就这个使女得到这个女得到医治。我们也看到在那个旧约里面，对一个以利亚，他也是让寡妇的儿子，对不对？他也是让他复活了。我们看到以利亚的徒弟以利沙，让那个苏念的儿子，那个在那个在另外就是下面看到另外的儿子，也是让他那个神那个也是让他那个复活了。所以我们看到有这个复活的例子。所以在这里为什么这样比一讲一个彼得让人得医治，又让人分离死亡呢？我想。他这个叫显神迹，你知道吗？他那个在那个，在那个35节，对不对？在米拉那儿，这那边人一看到他就恢复主，对不对？像神接他使徒彼得这样显神迹，他的目的是让人不像主，因为在那个像那个初期的时候，就通过这些医病赶鬼啊，通过这些特别的这些东西，他的目的，他不是讲彼得怎么厉害呢？彼得也这么讲说，我是。耶稣基督医好了你，对不对？他不讲他自己一个字的名，我那因为他这样施了神迹，我那就让更多人能信主。结果呢，也在42节的时候，当他们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这个事情就传遍了，就是他这个地方有许多人能信主，许多人信主，就像他这个神迹，他的目的在当时就帮助这个福音能得到更好的传播。这里有43节，43节好像是这个地方的是，一般的是好像是不大注意啊。他稍微提了一下，就是此后，彼得在一个约帕，在约帕一个橡皮匠西门的家里住到周日。我们知道这个橡皮匠啊，橡皮匠一般的是他要做那个皮革的，是跟那些什么生锈啊有关系的，对不对？在犹太人当中，认为是一个很不接近的一个工作，对不对？那神呢？神委的这边在。也是一步一步的在预备这个彼得，对不对？也就他们看到后面的时候，他福音要向外邦人传，对不对？他也要让彼得慢慢的要走出他那个传统这个习惯。就这边他稍微提到一下，他说啊、那个他在那个犹太人认为这个不接近的工作，然后呢彼得住那里是神慢慢的。就是把这心敞开，然后也就是为下面他可以去向哥尼流传那个传福音。他这个就是我觉得他在那他虽然这一句话，但是我觉得神的预备真是很了不得，就神就是在预备人心，预备让福音能够传播下去。所以就再给你讲把第九章的底下的部分就讲了嘛，就这样子。那么去看第十章，第十章就是一个讲那个彼得在坦桑尼亚的事，就是真正的去讲把犹太人跟那个外邦人中间的这些人的偏见啊，就完全给打碎了。他也是一个神的这个计划之一。所以我们去看那我们去分几部分来看，就外邦人这犹太人这边他们也有偏见，对不对？那犹太人呢，对外邦人也有偏见。我们看这个第1到8节的事。然后我们去看他，当那个彼得跟那个哥尼流他们相遇的时候，他们彼此都学了功课了，他们彼此都成为了一个，在那个第五部分的时候看那个福音得到广传。完了以后呢，这个第六部分是讲的是那个外邦人的群体，其实也是借这东西，就是也是外邦人，也是跟犹太人一样同受一个圣灵。好，那我们去看那个第一部分。好，那第一部分的时候，我们就看这个看讲义没有什么翻进去。但第一部分呢，就是讲在那个，就是第一部分就是讲犹太人跟那个外邦人之间还是有隔阂，对不对？那通过去，就是那个时候呢，那耶稣基督呢？他来的目的呢？他来的目的他不止让犹太人信主，对不对？他让所有人都要信主。所以在这里呢，就是 就是神去打开神去借神去借这种异象，接着天使就出现，接着神自己接着神的那个接着天使跟他们讲话，就让这样的福音在他们中，就把福音就传到这个传给这个传给这个桂林流。所以我们看第十章的一到八节，就是我们看到那个那个凯撒利亚州，我们看他那个约帕他差不多只有二十三十米这个地方，反正那个地方呢，就是我就讲那个，我就讲这个，我就不读了，有时间关系。所以我是这样嘛，就是神在他两个地方借着一个意象，一个是他先向哥尼流这样的意象，因为哥尼流我们看到他虽然不是犹太人，对不对？但是他犹太人的习惯，他祷告，对不对？他那时候呢，他很敬虔。本国人应该他有什么？他什么会救济人，对不对？他什么会帮助人？完了以后呢，神也是那神的恩典就特别跟他显现。完了特别这神就跟他在那个第四节的时候，哥尼流定睛看他，惊怕说：“我二主啊，什么事啊？”天主说：“你的祷告和你的救济达到神面前，以蒙纪念。现在打发人，我要他去请他称呼彼得的西门来。”然后他又讲，他又把彼得住在哪里告诉他，对不对？这是第一节到第八节就讲神献给那个什么，献给那个哥尼流这样一个意象，对不对？他这个呢，同时神也预备什么？预备彼得，对不对？那我们看这个彼得的事情，我们看这个第九节到第二十二节的时候，这边我再补充一下，就是他这个地方怎么讲哥尼流，对不对？他很敬畏，对不对？很敬畏人，但是他这个地方他那个到我们到十一章的后面讲，那个时候哥尼流还没有信主，还没有得救，对不对？所以我们去。是所以我们可能这边要看一下，神喜悦世人呢，能够敬畏他的，并且行公义，但是我们不能只靠这个行公义而得救，这点是不一样的。在这里的这边呢，那个我们看到那个第四节的时候呢，神以蒙纪念，对不对？所以去那个地方，说明好像神好像预备了一个好土啊，就是说明这神的预备。但这个是哥尼流还没有什么得救。那我们看到第九节到二十二节的就是这样，就是外邦人跟犹太人之间，他们有一种很深的偏见，对不对？再加上什么，他们的习惯干的不一样，对不对？要让彼得去他们外邦人那里去吧，也是很不可能的一件事情，对不对？但是呢，主要传福音的他的意念不会改变了，是吗？神已备好了，但是彼得还没准备好，所以这个时候呢，神要来向彼得啊，通过这个意象让他那个明白。所以我们看到意象呢，看这个意象是什么意思？这个意象的时候，就是当彼得在那个荒芜的时候，他去不上去祷告的时候呢，神就借这个意象，就讲有一个布从上面降下，那个上面下来，那里面有很多什么，有什么走兽啦，有飞鸟啦，一些东西，人呢
都是广东人喜欢吃的。
我也喜欢吃，虽然不是广东人。所以我们看那个，所以我们去看那个，看那个，如果我们看那个什么，看那个有在那个利未记里面的，像利未记里面、申命记里面，我们都知道，对不对？这些东西是嘛，这种都是不洁净的，不能吃的，对不对？不能吃的。但是呢，这个地方呢，就这个地方嘛，有连续有三次把这个意象给他看，就是人工的。跟大家讲了一句话，就是主啊，这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食物。就像神也洁净了，对不对？不能当作食物。那这个谁呢？这个我相信，那个可能是可能可能那个 彼得还没有完全的明白什么意思，对不对？但是呢，就在他这个思想的时候呢，在十九节他说，彼得还在思想那异象的时候呢，圣灵就向他说，有三个人来找你，跟他说起来下去和他们同住，不要疑惑，因为我是差他们来的。从那个在那，他不明白，对不对？实际上，是我就想到非常像那个像玛利亚的母亲那个，虽然那个他听他讲这个，他说你要怀疑，这个他不明白，但他把记在心里，对不对？就往那个比的这个谁，他可能我相信他不明白为什么事情，但是他到什么才明白到什么时候？他到了那个哥尼里的家里，他也讲，我现在才知道神不偏待人，到那里才知道，他现在他不是很清楚，但是呢。彼得是吧？彼得还是很服从啊。然后我们看到这个二十一节，于是彼得就下去，然后就碰到，就是那他们来了两个人也把这个把哥尼流就跟他说的话，也跟彼得讲一次。说完了以后，就是这是我们可以看啊，是的，那个神的工作通常是在传福音的还有一个被传福音的中间一起来追踪。这边我们看，神要预备一个不得救的人，对不对？同时呢，神也把这样要传福音给外邦人这个心呢，也来给他放在那个彼得心里。所以彼得呢，彼得他虽然当时他不明白，但是他也去了。说完了以后呢，我们就看这个第三部分，就看那个二十三节到三十三节，就是。他这边啊，他也是很奇妙，就彼得就请他们进去住了一宿。我不知道，可能我不知道到底是这个彼得是他有晚上是发生什么的事情，我们也不知道，因为他跟他外邦人相处，对不对？完了以后怎么？然后呢，他第二天的时候呢，第二天呢，他就带着几个弟兄，我们看到后面的时候，总共六个弟兄，就是在那附那个在那里带了六个弟兄。然后一起去，他们花了两天的时间，就到了那个坦桑尼亚。坦桑尼亚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时候，我们这边就看到一个，看到什么？看到那个哥尼流啊，真是很谦卑，对不对？但他一认为呢，他也做了很多预备工作，看到没？我们看那个，看到那个二十四节，他说他们进了坦桑尼亚，哥尼流已请好他的亲朋密友等待他们，所以看到他。神预备他的心，人他不是让他人呢，闺女的他也是很，他不是让他自己的弟兄，他还让他亲朋好友一起来参加这样的会议。完了以后呢，一进门的时候呢，那个哥尼流他是一个百夫长，一个军官，对不对？但是他没有这个官，怎么他一碰到彼得，他给彼得下跪，那彼得一下也不行，他彼得也很清楚，哎，不行。他说：“那、啊、你起来，我也是人，知道？”那彼得也没有说：“哦，我来跟你。”对的，彼得也是这边我们看到的，也是很亲的。啊，我也是人。然后完了以后呢，他就是，他这个讲才说完了以后，二十八说，就对他们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人亲近来往是不合理的，但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以看作熟而不敬的。”就是。刚才我们看到那个什么，那个里面有些走兽啊、昆虫啊、跟飞鸟，那我想是神通这东西来表示那些什么那个礼仪上面不积极的一些外邦人，他是这个比的性质，对不对？什么那个这边然后他的意思就要让彼得去给这些外邦礼仪上不敬的外邦人给他们传福音啊，其实。啊，这个的时候呢，他说我们本来是不可以的，但是呢，神已经指示他来了，然后他也来了，所以我被请的是呢，不推辞而来。请问你叫我来干什么？有什么意思？那、啊、这个是哥尼流把前面那个异象中的又跟他讲了一遍。那完了以后呢，他说第三节讲，他说。现在我们都在你们都在神的面前，要听从主吩咐你的话。说那个，所以我那个那就看到这个什么，就是两方名人都预备好了，对不对？一个是彼得预备好了，然后那一份哥尼流那边也预备好了。那这个地方就是 我们就看到那个34节到43节，34节就看到那个彼得第一次在外邦人给外邦人传福音，对，这个外邦人传福音，我们看到，看他一开始就说，我正看得出神是不骗他人的，所以我们就看到他讲的信息里面有两点，就是从这个34节到35节，他说神，看是吧，神是不偏待人的，我们有原来各国当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神所悦纳，都为神悦纳，是因为他说第一个是第一部分是神不偏待人，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到熟而不觉的，都有那个神的敬畏会赐下来。那我们就看到一个，他又把那个36节到43节就给他们，就给他们做那个什么，给他们做见证。他是什么呢？就是讲说我们，他这个做见证的内容是讲什么？就是万有的主耶稣基督，他传福音给世人，他信从以色列人，当然后面也是给他外邦人。那个耶稣基督是救主，是复活的主。他们也是给他彼得还有当时很多门徒和使徒都给我这是做见证。什么意思呢？他不是救主，而是呢？他讲的他是一个审判世人的主。我呢，他是最后第那个第43节的时候，那个彼得就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就讲不管什么人，不管什么样的人，只要是凡信靠他的必因他的名得蒙救赎，得蒙赦罪。就是我们就看到这一点，就是彼得这个如果给他外边人做见证，他第一个是见证，他是万有的主，对不对？他是十度万有。第二个他是怜悯人的主，对不对？他是我们的，他们他那个他是我们的，比如那个在这里38节讲，他说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所以他是我们的主，是个聪明怜悯的主。那他这个地方讲，也是一个讲一个，现在他是个被杀的羔羊，对，这就是他我们救主，但是他是个复活的主，因为他有复活，他赐我们药，他赐我们生命。这然后呢，他这个第五段他讲的这个，那我们传福音也是我们要听的，神是一个审判的主，这是审判的主，这也是很，还有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好像是。很多现在不会传，就啊，新婚姻可以得和什么得好处的。但是我想我们平时对见证可能会不是很全的。我想他这点就讲，对，我们所见证的神，他是万有的神，怜悯的神，他是一个甚至非常羔羊的，后来他也是复活的主，他也是同时有一个审判的主，然后对我们信的人讲，我们将来也有永远的盼望。好，那这个是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他给他们传了这个福音的王乐颖呢，我们看到第44节到48节，我们看什么？这边，彼得还在说话的时候，就讲彼得还没有讲完的时候呢，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圣灵降到一切听到的人身上。王乐颖呢，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类的信徒，尽圣灵的恩赐，叫在外邦人身上就很稀奇，因为他们可能没见，那一次第一次见过嘛。那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伟大，所以这时候我们一看到那个，这时候我们通常会叫呢，这是一个外邦人五旬节嘛的，这个是个外邦人五旬节，就是也是跟我们第一次看到。第一次五旬节的时候，有120人在一起的圣灵降临的时候，所以他们用各地的方言给他们讲，对不对？这个地方嘛，他是讲方言。就那个我看了一下那个原书上讲，是可能因为当时不是有6个人，那么可能他们是犹太人，就是有可能呢，当时可能就赐下这个，当时他们可能说那个犹太话呀，可能让那些去那个。6个人能够明白，因为他这个圣灵降临这个标志，这个他不仅仅是让犹太人知道，对不对？他不像彼得，不让彼得跟他有6个犹太人知道，给那个圣灵 经站在这个歪板中间，同时呢，站在我们看到，他说听在听到的人身上，所以除了奔命流以外，还有其他的，还有其他的所有的在场的人，所以我这个就跟鲁迅一样，就是这个地方也是让，就是也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标志，通过这样的东西，让犹太人、让外邦人都知道圣灵一样在，一样会降在那个外邦人身上，就像在犹太人跟外邦人中间，他们灵是同一个灵，同样一个圣灵。就我那他这里特别就特别提到，他说，看到圣灵的降下，人过来同学说方言，我乐意呢。我们就看到47节、48节的时候，他说彼得说，就是比如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虽然禁止中属于给他们施洗呢，于是他们就吩咐，于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然后他们施洗完了以后呢，他们有由这个彼得在那里，又多住了几天，他们也跟他们有些继续的一些那个交通，跟那个。可能对他们有一些那么一些帮助。什么呢？这个地方是它这个地方一个特别的显现呢，是让他们不再怀疑外邦人得救，从今以后犹太外邦同归一个圣灵。这是我们讲的是第四部分，就是讲彼得在坦萨尼亚，就是借着这个圭尼流的这样的，借着圭尼流和他家人的这样的一个信主，我们就看到整个犹太人跟外邦人中间的这个偏见，就是完全的被主全部给粉除掉了。就是整个我们从这个时候，这个犹太人跟外邦人同盟一个圣灵。好，那我们就看这个第五部分。第五部分其实第五部分是好像是看这个使徒行动的时候，我看的好像是总是一朝超过一朝啊，就讲这样事情发生了以后，哎，总会，比如说一方面主的福音在广传，很多人都要信主，对不对？像这个是啊，要不然信是好的事情啊。但是，哦，这个但是呢，完了以后，人过来以后，那个什么，主的教会会讲又是个破坏。完了以后，这一次呢，我们就看到这个，这个是还没到啊，就是我现在看13章，这个13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13的时候就看到那个犹太人，传统的犹太人跟彼得中间的一些辩论。因为回来以后呢，特别在看那个第一章那个11章的1到3节，那个使徒后在犹太的众弟兄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即到彼得上耶路撒冷，那奉各里的门徒就知道了争辩，说你竟威慑各里之家圣家和他们一同吃饭。所以他这个地方是什么？这个地方就已经什么？就已经责备，还有就会上都问他，那你为什么？他是使徒啊，这个他应该知道啊，这个他应该是很。那个是他应该是让希伯来中的希伯来人的，他应该知道这个犹太的习惯啊，传统，说你为什么会进他们中间去呢？对不对？就他们就不应该，他们认为呢，那个，我们后面也看到，在在15章耶路撒冷那个会议时就知道了，他们也希望呢，他们当时希望就是外邦人。也要先加入犹太教，然后才可以跟他们一样领受圣灵，对不对？所以他们认为呢，彼得不应该跟外邦人来接触，对不对？特别是不应该跟他们同吃同喝一样的，应该跟他们一起吃饭。但是我觉得这个彼得这个是生命，我觉得这个事情，我觉得彼得，我想想那个他平时是一个很暴躁的，他应该是一个很急性子的一个人啊。但我这次我看到彼得是一个很谦卑的人，他没有说因为人家去跟他什么挑战他，他会摆出一个哎我老大的身份出来，然后他这样就慢慢的跟他们一个个讲起来，然后呢，因为这东西呢，我们就看到，但是神 那个在十六亿到十八亿的十六亿到十八亿当中，我们就看到神，我觉得这种神的恩典在里面。就完了，一刚开始在教会出席一下，就他觉得只存了犹太人，对不对？后来就存了外边人，外边也新加入犹太教，加入犹太教，完了又才能存他。那但是呢，神不是这样的，神给教会一样是一个普世的使命，使命他要让外人得救，对不对？所以神啊，这个听完了以后呢，那个彼得就开口就把那个十一章就发生的事情都给他们讲了，啊，都给他们讲，就讲他也就是说他也听到看见异象，也听到声音，他也听到什么那个听到什么啊三次，还有那个主天的吩咐，等完了以后呢，完了以后就人类正好有六个人放在一起去嘛。那六个人加上彼得是七个人，所以那也在好像在犹太人的习惯上嘛，七个人所做的这个殿战是最完美的殿战，实际上没有人可以再去什么，没有人可以什么再去什么，在那个再去说他们的真的是不对的殿战，就是他们有很多，他们有他们有很好这个很好的殿战嘛，所以这边我们就看到那个。看到那个十章十一到十五节里面就讲了，完了以后，特别十五节里面，特别十五节，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就讲他有就提醒他们，就讲圣灵降在犹太人上，也降在外邦人身上。然后在那个十六节到十八节的时候，圣灵地方真是教会的神级的回应。然后他们讲了以后，但彼得没讲了以后呢，彼得同时说。他就想到主的话，说彼得用水施洗，但你要受圣灵的洗。完了，因为神既赐上恩赐，像我们信主耶稣一样，给了我这个我是谁能阻挡神呢？所以回想十八节这种，我觉得在我看，当我看这句话，我觉得很心里很阿门。众人听这话就不言语了，因为他们对这个铁人的那个事实啊，在铁人事实摆在面前，他们就知道，对不对？完了，你看。只归荣耀与神，只归荣耀与神。而且他们也那个讲这个很重要的是，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的生命。其实这并不是这些很传统的那个传统的那个传统的这些那个犹太信徒，他这边也看到神也是让把这个恩典赐给外邦人。所以从一刚开始的时候，这种很狭义的、很传统的，后来他们这个接到彼得。给我们做这个见证，他们就明白，原来我的神的心意是要让外人得救。我那个这一点可能是本来可能会产生一些什么的，可能分裂啊，可能会产生一些很多的矛盾。但是因为他们又彼得这样跟他们做了一个很好的见证，把这样的事跟他们讲完了，有一次到第十八节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他们那些人也知道也明白，完了那个神也特别。也知道神是叫万人的救，悔改的生命。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彼得在那个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看到这个异象是给全给犹太人和外邦人一样的在传福音。这个第十一章一到十八节，我们这里是要提到的。完了以后呢，就到咱们再看一个这提安提亚教从十九年以后呢，就提安提亚教会的事情，安提亚教会的事情，到那个三十节，我们就看到，当那个当斯蒂凡被迫害以后，对不对？就是那个后面是整个教会就四散，对不对？整个教会四散。教会四章，就我们就看到人们呢，他们福音就慢慢传开了。人们我们就看到，有一些人呢传福音到那个恩利基那个地方，恩利基这个地方，推罗是西镇他们两个大的城市，对不对？到恩利基这边去传福音，完了又到什么？到那个就比伯那边去这个传福音。所以人在当时的人，他们在这里呢，都是像什么像犹太人传福音，对不对？但我们再向上看一看， 像上天的时候，到这儿的时候，到安提阿的时候，到这儿的时候，特别这个，我们就看到第二十节的时候，第二十节的时候呢，在内中也有内中也有居比路的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尼尼人传讲了这个福音。希尼人就讲，他这个地方，他这个讲是讲希腊话，就是跟前面我们所讲的不一样。前面讲的是给讲希腊话的犹太人传福音，这个地方是给希腊人传福音，这第一次是给外邦人传福音，所以他们的安提阿教会像是第一个外邦人教会，对不对？就讲福音啊，一般的时间他们是给犹太人传福音，给讲希腊话的人传福音，到最后呢是给讲希腊话给希腊人传福音，所以整个福音，整个这个安提阿教会从一个第一个给外邦人教会，那这个教会也是一个传福音的基地，就通过这个教会，那个保罗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向外面宣教去，这是个安提阿教会在那边，所以对我这边看到这个在那个十一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的时候，会讲他们有些注解，讲这个安提阿的一些背景啊。然后呢，因为他十九节他们就那个门徒四散的时候嘛，就是到处去这个传福音，然后到处去，然后去为主他们去撒福音的种子嘛。我们就看到，然后第二十一节的时候，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对，信而归主，就是我们信而归主的人很多。那第到了二十二节的时候，到二十六节的时候，宣布着很多。摩勒伊呢，特别是耶路撒冷教会知道了，对不对？这个上面知道，这个在外邦人中间，在外邦人中间有人信主，这边就派什么？派那个巴拉巴就去。我相信这边一方面可能是帮他们，一方面可能是那个支持他们的，也是可能是也看他们，注意他们那里怎么样。然后，我们就看到这个，巴拉巴就一出来以后会怎么样？一出来以后他看到神所赐的恩典啊，神所赐给他的恩典，他们就很欢喜，就很喜欢，对不对？完了以后呢，他干什么？他就，巴拉巴，我们说他的名字是什么意思？他的名字？对，他就圈位置，他就圈领众人，叫立定心智，恒久靠主。后来我们看到巴拉巴他本人是吧？本人是什么样？本人是个好人。我这边看到，我说巴拉巴给我们留了一个什么样的印象，对不对？他第一方面，他们很欣赏别人工作的这份工作。后来他也是有话语，对，叫了这个圈领鼓励。巴拉巴他本是个好人，我的第四呢，他是被圣灵充满，他自己也是，我们看到前面是也是那个大有信心。完了以后呢，他这个地方选了，因为我看那地是提上你需要，对不对？他这个什么，他有万大树去找宝的，在这个什么那个找啊什么那个他的自己那自己意思好什么？他苦找，花了很多心去找，就是因为还找宝龙，因为他找宝龙了，因为我相信他那个地方，他那个工作施工上有需要，他就请宝龙了。因为是他地方是希腊人，对不对？宝龙我们就看到在那个第八章第讲的时候，他就跟你讲新的话，是吧？传福音嘛，所以宝龙来帮助他，那这个很好的同工。就完了，他就找宝龙，完了有个他证明。就带他来到那个安提阿教会去，他们一起配搭服侍，教训了很多人。我那以前在那时候，那是在耶路撒冷的时候，有先知讲那里有饥荒，然后呢就他们这边去捐款，然后呢就把这些捐箱带到那个在耶路撒冷就去。所以我觉得这是巴拉巴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印象，在这边他很大。那个，从我们到后面去看，对不对？一刚开始，巴拉巴的名字写在前面，到后面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巴拉巴的名字就放到后面了，就以保罗为主。所以我们这边看到巴拉巴，就是我们在我们学习的榜样里看。好， 那这个那第六章就是，那么看这个第七章的时候，第七章这个耶路撒冷教会这边啊、这个福音已经传开，但是呢，还是有些人不甘心，他跟希律王这个就这么官方啊，他第一次好像是，其实他就。希律王就下手苦害教会里面的人。我们知道希律王的，他是第一代的人，大希律王是讲耶稣降生的时候，那个是大希律王，对不对？这是希律，我上次跟讲这么讲，这个第二，这是第三代，他的上面一代，这个我们知道那个四世约翰被是被杀了，是他们第二代，这是第三代，就是第，然后他。我那个我讲上也看，在那个后来和那个保罗在他的那个在那个二世，就在他的儿子的手下受审，所以我们这题目讲的对这个那四代人讲，说完了以后，这个王呢，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一个什么给。很聪明的一个人，他善于操纵人民，为了自己图谋私利。现在他这个时候他来，这个时候攻击神的教会里面，他逼迫啊、杀害、奸计，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在五节到十七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什么？五节到十七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在那第二节就用刀。杀了雅各，约翰的哥哥雅各，这个雅各跟我们后面要提的雅各不一样，这个是那个，这是约翰的哥哥雅各。我们但我们等一下看雅各，那是就是我们这个耶稣的兄弟，是另一个雅各，所以我们这好个雅，好这个约翰要搞混了，好这个雅各也要搞混，这个雅各是雅各，非是雅各，所以这个是呢，这个。雅各就被杀害了，对不对？但是呢，我在很这个彼得虽然有每进犯四班，每班四个人，对不对？用手链把它捆绑在一起，但是呢，神还通过这种方法让彼得得到释放，对不对？这拯救，其实这个地方就，所以有些所以。那个地方有就不明白，那神为什么？神大能为什么只救了彼得，没救雅各呢？我想，如果神要救雅各，他肯定会救他，对不对？但我想神，那神的心意是高过我们的心意。那我觉得，可能我当时看一些参考书，所以当时雅各在教会里面，在那个在耶路撒冷他，他有很多的服侍，那可能是那我们觉得可能神。已经觉得他的在殿的功已经要结束了，他可以到主那边去享受他那个什么，他回到天家可以享受可以到殿劳苦的回到主那边去。那彼得呢？可能神觉得他的工作还没做完，还继续做，所以那有个彼得就继续的就为主去传福音。我想就是讲神，我想他的意念高于我们的意念嘛，对不对？所以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每个人将来或早或晚都会去见主面的，都会见的。就是我们像如果说神把我们还现在还放在地上，没有他们借走，我们就好好的为主做工；如果他借走啊，那是好的无比的事情，那么对西夏地的老虎到从那边去就很好。就是这样，就这个，那我们就看一下。他这里有逼迫教会，然后呢，你看，但是神也叫天使，然后呢，就让彼得得到让彼得得到释放。完了以后，从这儿以后呢，彼得就慢慢的，好像是到后面上，直到那个十五章的时候，直到十五章耶路撒冷归义的时候，他就出来。完了以后，我们这边呢，就完了以后，当彼得被释放完了以后呢，当彼得从那个地方出来以后呢，他又特别去讲。在那个，我们就看到那个第十七节，他说，你们把这个事情告诉雅各，就这个雅各是耶稣兄弟，因为他当时已经在这个是一个耶路撒冷里面教会的领袖，他说和众弟兄，于是他就走了。我们这一走后面就没记载他。完了以后呢，讲希律的事情，希律的因为那个人是吧，那个彼得不见了，所以那个 太祖这十六个人就杀了。完了以后呢，这个西帝呢就很恼怒这个事情，对不对？很恼怒这个事情。完了以后，他就很恼怒这个事情。完了以后呢，因为他就离开那个地方，他到那个坎达利亚去了，从那个撒马利亚去，那个他去从耶路撒冷去那个凯撒利亚那边去了。完了以后呢，在这边的时候，第二十一节里，西律在守定的日子里，穿上朝服，坐在位上，给他们讲了一拜。人呢，百姓呢就很这个恭维他，对不对？他说啊、哦，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但是这个西律呢，他不归荣耀给神，所以就是主的使者就立刻惩罚他。他被虫蛇咬，气绝了。就是这样，我们看到那个西律的使，他逼迫教会的，逼迫教会人呢，他这样也没有，可以讲特别第二十三节，他没有给把荣归于神，所以我们也神给他的审判。但这个最后在二十四节到二十五节的时候，就是神的道一见兴旺，一发广传。人们的第二十五节这个。哦，巴拉巴和扫罗干扰了他们，就这一节是接到那个前面，他们把卷箱给送到耶路撒冷回来，他就讲，我那天带着称为马可的约翰同去。马可我们都知道，这个马可是写马可福音的这个马可，我那个马可真是很有福气，他有什么三个伟大的师傅，一个是保罗，一个是巴拉巴，还有一个是彼得，所以他在他们三个人那个栽培之下，他也是很被神很重用的。完了，我们就在那个后面，保罗也讲了，他说他在他的生命中也很重要的位置。完了以后，他写了那个他们后面也写了那个马可福音，去从这儿开始。从我们看到从第一章到十二章是我们整个福音的整个书的结构，我们就看到啊，整个结构就看到就是一刚开始，对，第一章二章是我们教会诞生的人类教会的四年当中成长，然后到第八章第九章的时候，我们教会知道那个发展到坎达利亚，对不对？坎达利亚我们好多这个塑造出来。从十二章的时候，从第九章到十二章的时候，教会就接纳外邦人。所以我们从下个星期开始，我们就查。下个星期开始，我们查那、这个查那个宣教，第一次、第二个、第三次，我们讲保罗，就是重点已经归于保罗。而且从十三章的时候，我们看到扫罗，他后面讲又名扫罗，又名。保罗是我们从十二章开始，整个福音已经向完整的外邦人。好，今天到这里，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那我把这个地方讲一下。就我们下一次查这个是十三章的第一节到十四章的二十八节，十三章的第一节是二十八节。就这么几个思考题目，我说啊，彼得的意象可以给我们做借鉴，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的信仰生活行为是不是也有一些无形的骄傲和偏见？我不知道，像我，可是我去国内的时候，当时我说，从那些没有读书的，没有什么没受文化的，还有说性格是很，特别是我啊，性格是很骄傲呀，那样子，性格还是一些。偏见在里面。完了以后，在这个第三个，就是神同时感动彼得和哥尼流，对不对？他预备人心，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是不是常常依靠圣灵，对不对？那我们有没有时时向圣灵看？就当神就把一个人把这负担放在我们心中的时候，那我们有没有去那个什么去按照他的那个向圣灵开放？完了以后，我们看门徒啊，门徒。照面四散的人，反而加速了福音的传播。环境的变化可以也看到我们的视野，其实让我们有没有预备好，我们就向不同的人去传福音。那我们就看到这个有不仅是像当信主的人需要适当的照顾和栽培，对吧？我们有没有巴拿马的心肠？巴拿马给我们一个 很好的心，很好的榜样，我们用一个爱心照顾人，教会里面的出信徒的这个肢体，还有那个是什么促使福音在安提亚被传播？第二，安提亚教会是如何被建立起来的？然后呢，因为安提亚教会在寻找帮助和建立人才的方面，给教会更能贡献。然后这个是我们知道这个安提亚教会从那时候开始。耶稣的门徒啊，什么就成为基督徒，对不对？说明是每个基督徒都是基督的真正的跟随者。我们是不是真正的基督徒？就是那我们有没有真正的、真正的来跟随耶稣？这些思考题。我们今天时间，时间不够用，所以那有问题我们就留到最后一把，最后一把再。他们那么多，那么多祷告。今天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啊！感谢你让我们在这样一个很好的时间是来学习，是吧？我们看到真是啊，你的意念真是高过我们的意念，是吧？你的心意是要让万有人得救，是吧？你求你真是借这样的学习，让我们来预备好自己，我们可以真是，就是我们可以随时为你的为你做为你为你传福音，为你做美好的见证。说我们这是，他说我们也把今天主日这个主日崇拜交付在主的恩宠当中，求主借着总牧师的话语来，真是在我们中间这感动的心，让我们听了讲的，是吧？都能得到造就，是吧？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门。